来开会了，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这个李文彩啊，就是公正党的这个 YB， 来问他关于国家的这个接种疫苗的议题。来，两位能杰跟黄博士有什么看法？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怎么又是李文彩医生啊？他还上镜上的不够，上节目上的不够吗？
但是他会不会有一点疑虑？就是他也不是当部长了，他也不是执政的那一方，他会不会觉得说，那问我干嘛？
但是可能好处就是他当过部长嘛，
对，
所以有了这个内部操作的这个经验。但同时后，他就像我们平民百姓一样，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有双重身份，所以我们可能要问他的时候的那个视野就可以更大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不只要监督这个执政者，对吧？也要讲讲这些代表反对党的民意代表嘛。那你都每次在媒体这个帮我们说喊话，但你实际上做了什么东西呢？对吧？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了哦。
对，是只要是 YB， 我们就可以拷问他。然后我们要拷问的就是关于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疫苗的问题。
我觉得问疫苗的最重要问题是，最近不是说这个疫苗这个供应链很少嘛？究竟我们国家是什么状态啊？结果那个还要搞到很像大家都在抢 AZ 疫苗这样，好像 Hunger Game 这样子疯狂的去抢。
对，但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抢疫苗这个东西，那可能是一个很容易就是被撩起人民情绪这个课题。所以说大家如果可能还记得，本来这个疫苗来的时候，它本来就不是公开给大家来注册，对不对？大家本来就没有信心，也不想打，然后才要做这个事情。当然你可以问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然后可能想说，接下来疫苗来的时候能不能够也用通过这种方式，还是就是大家要乖乖的排队然后等被通知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看到博士这边很多要问李文彩医师的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好，但是我在想说，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态度呢？是要真的是严刑拷问的态度，还是我们可以对他稍微温柔一些？
我知道，本来想这个反正温柔的问问题一直来都是大马媒体的方式嘛，就是我们既然上来我们节目，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节目又有英文组的这个参照啊，那个摆明就是上得来就要预料被拷问，我觉得有点拷问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就更有意思更有趣。我觉得大家可能让大家听到一些新鲜的不同的事情。
对，
博士你真的是要凶悍一点，因为我凶悍
这个太温柔了，对不对？太斯文了，拷问不起，
太温文尔雅。
我们这种才是杀手本质，你知道没有？就是含笑带笑的那招，就是放针啊，这种招数才难接。
行。
其实我觉得黄景荣博士刚才所说的那个英文的对照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对照 BFM 的 Breakfast Grill。 那大家在平常在 Breakfast Grill 看听，其实听到的也就是可能用比较坚定温柔的语气，但是问的问题真的是刀刀见骨啊，就是
对啊，坚定温柔这个才厉害，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应该还是会沿袭这种精神啦。
不是，你就假装跟他一起拷问现在的政府，然后猝不及防的时候你就拷问，
穿着那个回马枪，
对，
是不是
来一个回马枪。
你们很坏，你们真的很坏。
欢迎收听财经拷问，我是黄景荣。当我国的这个确诊病例来到五月份，那么开始屡创新高的时候，7000、8000、9000，对于那些早已经对这个确诊病例数目都已经麻木的马来西亚国民来说，它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震惊。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一次实行全面大封锁的态度和过往有别的。那么这次似乎是国民要比政府执行全面大封锁的意愿更高。那么这一种态度的转变，这一种因为意识到疫情真的很严重 ，we must do something 的这种态度，也延伸到了这个打疫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子说呢？因为截至5月31号，那么大概已经有316万的马来西亚国民已经注射最少一剂的这个疫苗，那么这个就占了人口比例的9.75%。那么再加上大概已经有超过115万的全剂量接种，就是那一种已经打了两剂疫苗的。那么我国就有超过13%的人口已经受到疫苗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和五月初的时候其实有差别的，因为当时我们更多其实在想着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注册疫苗、打疫苗、受疫苗保护的这个人口比例为什么那么低？其实这也和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政府它接种疫苗的这个能力其实有关的，因为自从2月27号第一次为3580人注射疫苗以后，这一种接种的这个速度其实一直都不断在加快。比如说3月6号，那么平均一天我们能够打18000剂，来到5月4号，那个就是大概33000剂，来到5月24号，那就大概2个星期前，它其实就已经能够去到94000剂。今天 我想我们大概已经能够每一天为十万人接种，那么接下来开始还有这个意愿能够把这个每天的接种量然后提升到15到20万剂。你试想想，一天要是能够打20万剂，60天就2个月下来就1200万，那么到时候就大概来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有48%的这个马来西亚人口就至少注射了一剂疫苗。所以李医师，你怎么评估这样子的这种进度？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整个对于这个进度 的看法就是它太慢了，但似乎现在来到这个6、7月份的时候，因为对于疫情的严重的这个认知啊，大家都有这个意愿去注册，然后同时我们疫苗的供应似乎来到6、7、8月的时候都会开始跟上这个进度，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进度是合乎常理，然后是应该值得高兴的吗？
部长所宣布的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啊，其实这个是跟原有的计划是符合的，就是说这个进度是按照原有的计划啊。问题是我们在这个第四波的疫情已经是非常的严谨，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加快这个疫苗的接种计划。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到7月尾加快到每天20万剂，看起来20万剂是很大，其实跟其他国家比较，其实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因为比方说中国每天接种2000万剂美国也是好几百万一天，所以在这个速度来讲我们是相对的慢。而且如果我们看现有的速度来讲，也就是说只有到8月尾我们才能够接近差不多60到60G per 100 population，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放松我们的经济封锁。如果没有加快这个接种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比较严格的封锁好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速度现在来讲是慢的。
是之前速度的慢，可能我们可以说，哎，那个是因为疫苗的这个供应吃紧嘛。那么依这个 contract， 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能够接收到疫苗。那么接下来如果像李医师你说的，哎，我们这个速度相对来说是慢的，当然20万你跟美国300万每一天能够它最高就300万的那个时候比起来，它确实是慢。但是当然也要看说，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口就3200万嘛，所以而美国就是过亿的这个人口，所以那个比例上可能有这个差异。但是如果依你来看，如果我们接下来真的是要加快这个疫苗，而这个供应吃紧不是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在执行上应该现在什么地方做的不足？
首先如果我们讲跟美国比较，中国比较可能不公平，不过如果我们在东南亚国家比较，我们还是相对的落后在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还是应该加快的一点。第二点就是在疫苗的接种计划，如果你要加快，当然必须要有供应。那当然开始供应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疫苗，不过在这下半年2021年的下半年，其实疫苗的供应已经是相当的足够，现在不会是所谓只是供应的问题，现在只是价钱的问题。你还要挑选哪一种品牌的疫苗如果我们不挑选这个品牌的疫苗，只要把其他外国已经广泛应用的疫苗接纳为我们的国家接种计划，同时我们不介意给高一点的价钱，我相信这个疫苗的供应不是问题的，我们绝对可以达到这个疫苗的供应的目标。所以你要加快的话还是可以的，必须要把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从220万加快到每一天30万剂左右，我们才能够尽快的达到群体免疫，尽快的开放这个经济控制。
要怎么做呢？因为像我刚才也提到说疫苗供应来到6、7、8月，那它不是问题嘛，因为来的这个量大概也能够完全最起码让马来西亚国民打一剂的这个疫苗。但是问题是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子加快？
其实它有几个方式可以提高这个疫苗接种计划的。你只要供应不是问题的话，第一就是你必须要增加这个接种的中心，当然他也政府也在增加，包括他现有的接种中心，他也提高这个包括所谓给私人医生接种这个疫苗这个也在计划当中，也有这个所谓 mobile immunization team， 就是可以流动性的去到内陆地区，去到一些特定的群众 outreach 来接触到这个群众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不过我是觉得速度还不够快，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疫苗接种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认为是说，政府可以首先先保护前线人员，保护高危的跟年纪大的群众。你只要保护了前线人员，保护了高危跟年纪大的群众，你有把足够的疫苗留给这一批人，政府就专注在给这一批人接种，这样其他的人其实谁要先打就可以马上来打。现在我相信还有好几百万的人正在排队等着打那个疫苗啊，每天在等着那个 appointment， 有很多的这个所谓预约，有可能是那个 appointment 啊，也可能是最后一分钟，可能两天三天前就来一个电话叫你去接种。所以这些其实还可以改善的，就是说你可以提供更多的所谓on demand basis， 谁要接种应该是可以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能够接种，这样我们就能够加快这个接种速度。比方说现有已经注册的已经有40%的这个群众，我们只要能够把这40%的群众接种，我们就已经达到差不多是80%-90%都 per 100 population， 这个就可以开始保护很大部分的群众。当然第三个方式，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接种最多的人先打第一剂，第二剂可以延后再打啊，延后可能是3-4个月啊，反正我们政府在采购这个疫苗，几乎在这个年底之前，这个疫苗已经超过我们所谓80%人口的需求，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打两剂，只要你要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打两剂，只是你打的第二剂可能可以延后到11月或者12月的时候打。对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在最短的期间保护最多的人。
是，这个就和在打疫苗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要注重这个所谓的优先次序 prioritization 嘛？当时就想说，哎，风险高的那一群，他当然要先优先照顾到。那么接下来，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率很强，所以怎么只切断这个传播，然后就让更多的这个马来西亚国民接种疫苗？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像刚才李医师你提到的时候，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能够打得到第一剂的这个疫苗。那应该是接下来整个这个疫苗执行的这个大方向，对吗？因为我对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on demand basis 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其实就牵涉到一个之前的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当我们念经济学的就会想说啊，这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对于这个疫苗的这个到底重要性它的这个评估不同，有些人觉得说啊疫苗不重要，那可能还就能够稍微延后，有些人觉得很重要，重要到他愿意就是付钱，然后就在就能够先优先打得到疫苗，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on demand basis 的一种想法。好了，来到一个可能现在大家有一个争议的，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要让打疫苗这件事情就不完全仅仅是由中央去处理，也能够让企业，就是我如果要为我的员工注射疫苗，那么他可能就能够优先为他所这个员工注册，甚至说他愿意付费，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能够达到说，哎，那些能够愿意觉得说疫苗对于他这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价值很高的，他因此愿意付费，甚至愿意付费来注射疫苗的，我们本来就不应该阻扰，就应该让他先打，对吧？但同时有人就觉得说，哎，这样子不公平，那不等于说你有钱你有资源你就能够排在这个队伍的前面，然后没资源的那个就没办法，就必须等，所以他就会制造一种我们一直在谈疫苗不平等 vaccine inequality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你怎么只看这个现象，到底是否应该允许这样子 on demand basis？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会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平均主义跟效率之间取一个平衡。
没错。
如果你要完全平均主义，你必须要牺牲一些效率。如果你只是讲求效率你就可能就会造成不平等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在开始疫苗分配的过程，这个政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只是用 on demand basis， 肯定有权力的人有金钱的人 所以尽早接种疫苗，那些没有权利没有金钱就没有法子接种疫苗，所以这个会造成不平等，这个对整个疫情管控是不合理也不好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接种疫苗，这个疫苗的供应应该不是问题了，就是说像政府其实只需要保证说只要你肯来政府的设施接种疫苗，政府就提供免费的接种疫苗给你，尤其是那些高危群众、年老群众，如果你能够设定这样的目标，其实其他人如果他要 cut queue， 他要找一人去接种啊，他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管道，通过付费的方式去接种这个疫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加快这个疫苗的接种速度。而政府的责任必须要确保，第一，他必须要确保每一个高危的群众、每一个年纪大的群众接种疫苗；第二，他也必须要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国民，他如果没有能力，他也能够通过政府的设施去免费的接种疫苗。我相信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啊。不过在政府的责任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效率。如果我们可以开始放松发放一部分的疫苗，通过这个 on demand basis， 我相信可以加快这个整个接种疫苗的速度。
所以之前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它主要还是因为说当时候的这个供应量吃紧嘛，所以你就因此它主要的这个供应量还是要保留给啊这个由中央政府的这一方主要去处理。但像李医师跟你说的，只要这个疫苗供应量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而且你只要能够保证到说你已经有意思要到政府医院去，然后通过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设施来接种疫苗的都能够各取所得的时候，那么额外的剩余的像你提出就能够做这一种 on demand basis 的处理。所以它其实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争议，它不仅是因为企业是否能够出钱为员工就是注册然后打这个疫苗以外，它也涉及到中央政府跟州政府这个权力之间的这样子一个纷争，对吧？因为像之前不管是安华也好，李冠英也好，他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争议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州政府，让州政府也参与，然后有这个权利去这个决定这个整个疫苗注射疫苗的这样子的一种步伐，那么这样子它可能就能够加速国家免疫的这个计划。但是问题是说，你哪怕是释放这个州权利，要权利给州政府，它这个争议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疫苗它到底能不能够适合用在马来西亚，它好歹还是要通过马来西亚药品管理局NPRA 的这个批准嘛，所以他就还是需要和这个中央政府之间这个协调。所以李医师，你怎么看这个课题？你要怎么样子在于中央 versus 州政府之间这个权力的这个平分的之余，他又能够确保这个你得到的这个疫苗，它其实是完全安全跟符合NPRA 的这个标准。因为它其实很一个关键是什么？如果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州政府，那么他在这个注射疫苗过程当中，因为这样子的分权的方式，让这个监管有所松动，然后可能出现因为打疫苗出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那么他其实会打击整个马来西亚整体打疫苗的这一种，你知道吗？他的意愿。因为其中一个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打疫苗，就是担心他的这个副作用，担心打疫苗可能出现的这个后果。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是两个问题，这个第一个是分权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确保疫苗的安全有效的问题。首先我们讲分权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台线，一个危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一直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whole of nation approach，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我们不能够讲 whole of nation approach， 你把州政府排除排外，你甚至应该纳入更多的私人企业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州政府，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贡献他们的力量，包括这个接种疫苗。所以把州政府排除在疫苗的采购计划跟接种计划之外，其实是不明智的。所以这个是首先是从分权的问题，第二权力分配的问题，第二就是这个疫苗的安全跟有效性。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疫苗就好像任何的药物要在马来西亚市场应用都必须要通过这个监管局 NPRA 的批准，以确保这些疫苗药物是安全的有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 NPRA 当然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主权不至于减少。 我们能够控制哪一些药物进入我们的 market， 因为安全有效的可能在外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监管机，也通过外国的监管机就批准的话，变成我们丧失了我们对于药物跟疫苗啊进口的主权，所以这个是主权。不过首先我们说这个安全跟有效，很多这些疫苗在全世界都已经应用了的啊，包括 Moderna、 Johnson & Johnson 已经在美国、英国这些都已经批准了的， Sinovac 啊、Sinopharm 的疫苗在 WHO 已经批了的， Sinovac 马来西亚批了， Sinopharm 还没有批， CanSino 在其他的国家也批了的， Sputnik 在其他的国家也批了的。这是不是我们的 MBRA 顶过 FDA 呢？啊，美国可以批准，马来西亚的人比美国人更加珍贵，我们不批准这些美国都已经批准了的疫苗，中国已经批准了，很多全世界的国家甚至 WHO 都批准的疫苗，为什么我们不批准？所以安全跟有效性不是问题。接下来就是这个主权性，主权性是保护我们国家跟人民的利益。不过现在我们在面对这个危机，现在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是尽快接种疫苗，而不是借这个机会啊，来所谓通过主权的理由来阻止这些疫苗进口。所以 MBRA 这个注册其实是政府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人为的，不是天定的，是人为的，政策是可以改，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改，而现有的疫苗其实都是通过紧急使用通过的，所以绝对可以加快这个注册的速度，让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能够通过正常的管道入口这些疫苗啊，让马来西亚能够尽快接种这个疫苗。
你就把我的问题就分成两个问题了，那么我就把你刚才回应的这两个问题再给你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关于这个分权的这个课题，当然这个听起来煞是没错，但是我们就可能看到在尤其在去年在防疫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喜欢就是拿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来相比，那么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把这个病毒啊，这个传播散播这个链啊给砍断，主要大家都会归功于说，哎，那个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这一个执行力超强，所以就是一声令下，然后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然后相对的，这看美国在去年啊，在还没有换政权之前，所以他很多的这个防疫工作都是由个别的这个 state 然后去执行，结果有些执行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政治理念不同，然后因此就是整个执行的这个步伐都不一致，那么因此他就疫情一直控制不下来，一直到就是拜登上任以后，那么他的整体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计划就是由联邦政府然后一声令下，然后就全国一起执行，所以很迅速的就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下来。所以他同样的问题就来到马来西亚，就是当我们在谈这个所谓分权的时候，那当然没错，但是州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参与，它势必一定就是要得到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权利吗？它不能够比如说在中央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政策底下，州政府去配合，包括说鼓励更多的它的这个州属的这个子民然后去登记啊，注射这个疫苗啊，不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吗？所以这个是我先给你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当然我们讲这个分权利的问题，权利分配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接种疫苗 ，MBRA 还是中央政府的权利，所以注册这个疫苗能够允许疫苗进口，还是中央政府的权利。啊，现在我所提到的权利的分配，其实是指如何把这个疫苗分配给州政府，分配给其他的组织来协助提高这个接种疫苗。当然我们看另外一个争议是说集权跟民主的制度。我想在危机的当额，一般上我们执行力是关键性的，所以权力集中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情况啊，希望这种权力集中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情况。不过权力集中的目的是加强执行力，如果你没有加强你的执行力，你的权力集中也没有用。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所谓紧急法令，让权力集中，联邦政府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国会都可以不用开，钱可以花不用经过国会的监督跟通过，任何的法令都可以在这个所谓紧急法令之下特别的修改，所以可以说是权力集中。不过权力集中了，如果你没有执行力的话，将权力集中来做什么？最重要，你权力集中，所以有一个 central command。不过执行力必须要提升， 执行力要提升，你必须要通过你应用你的权力来统筹你手上所有的资源，人力跟物力财力全部的资源一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战胜这个疫情，战胜这个战争。如果你做不到这样子，我讲这个是 leadership failure， leadership failure，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那么第二个我想问的问题，就衔接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意见，就是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它这个整个疫苗市场是如何运作，那么更多就是像马来西亚，它要么就是部分就通过这个 COVAX facility 嘛，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通过这种 bilateral arrangement。那么当然这个更多就是它可能在去年当疫苗还没出现，还在这个研发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签下的这些所有合约。对吧？所以我们当时候大家可能要在这个责备这个政府啊，为什么那么迟这个才说到疫苗？那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太比较晚一点的时间，那个所谓的比较晚，就可能只晚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签下这个 bilateral agreement， 然后就已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那么现在他更多在做这个疫苗的这个安排分配，就全球分配安排，它更多就是通过这一种 bilateral 的国与国之间 bilateral agreement。 所以那些能够当然通过就是 bypass 这些 bilateral agreement 能够买得到疫苗的，那必然就是通过自由市场上去买。那么这一种自由市场所买的疫苗就相对就比较贵。好了，所以我的问题就又来了。那么既然州政府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通过像中央政府之前那种通过 bilateral agreement 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因为如果你要这么子做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必须再多等几个月，所以到时候你再签这样子的 bilateral agreement 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多几个月过后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加快我们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计划嘛。所以他唯一能够执行的方式就是他只能够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这个疫苗，换句话说那个疫苗的这个成本就相对的这个昂贵。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形，就是那么有些疫苗是免费的，那便宜的，但是可能州政府通过这个自由市场去买得到的这个疫苗它又是昂贵的。那么因此换句话说什么，要么就是州政府它就必须补贴更多的这个费用，就比它在就效率上来说，就这个成本效率上来说，要比中央政府通过之前的这种 bilateral agreement 得到的疫苗然后还要来的糟糕。那么要么就是可能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国民啊，就是你付钱吧，你付钱然后就能够来得到这个疫苗。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前后不对然后不均匀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就这一点你怎么看？所以你要怎么只做得到说，哎，州政府它既能够拿到疫苗，然后又能够在执行上在成本效率上啊，能够和这个中央政府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媲美，那么或者说他在这个整个接收疫苗的这个速度上也能够跟得上中央政府现在的这个步伐。因为现在中央政府的这个像我们刚才提的说疫苗的供应它已经不会是再是接着下来六七八月的这个问题了嘛，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当然如果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疫苗是稀缺品，所以投资同基础机的关系来获得，所以虽然讲我们是慢一点，不过那个还是情有可原。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疫苗的效果跟我们那时的疫情也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慢一点其实是合理的。我们尝试拿到比较便宜的疫苗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疫苗对经济对这个疫情的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面对着一个 crisis， 一个危机。我们每天在现有的新冠令之下的封锁，有人说一天的经济损失是10亿，有人说15亿。这个15亿、10亿，如果你现在以采购疫苗的价钱所用的价钱呢，跟这个我们经济的损失，其实疫苗采购疫苗的价钱来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是非常非常小的 small portion of the cost of economy。所以现有你还用一年前的那种思维是不对的，所以应该是加快。当然现有因为我们一般上说在采购疫苗，当然除了基础机也可以通过这个市场，而且这些市场采购其实当然也是基础机的一部分。如何拿到最多跟最合理的价钱，这个其实应该中央要做出努力，跟这个药厂公司跟出产国一起商讨你过去拿到个最合理的价钱啊。因为雪兰莪州的州民也是马来西亚人民，槟城州州民也是马来西亚人民，所以不应该分彼此。 所以联邦政府应该借助整个州政府一起能够获得最多最合理的价钱。但第三个问题你所提到的是说，如果这些疫苗进来的一些通过市场架构进了机制进来的，它的疫苗可能比较贵。比方说我们让私人医院采购这个疫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只要 MBRA 批准，每个人都可以采购疫苗。所以只要私人医院采购疫苗，它可能的价钱是两倍三倍这个价钱，相对于便宜的这个或者免费的疫苗。不过价钱不是 is not determined by cost，不是由这个成本来计算的，价钱是消费者决定，消费者认为是值得的，那个价钱就值得。如果你讲今天，比方说三岁陈志远要花2000块钱打一剂疫苗，对他来讲，这2000块钱是微不足道，是值得。当然，如果你一个卖 burger 的街边小贩要花2000块，他肯定对他来讲这个是昂贵的。不过，政府必须要确保这个在街边卖 burger 的人都能够获得免费的疫苗，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而那些要花2000块钱、3000块钱去接种、提早接种疫苗，这个由消费者自我决定，只要他认为是值得的，那个疫苗对他来讲就是不会昂贵。所以这个价钱的差异其实不重要，我相信最终消费者会做出决定，他自己会应用他能够负担的疫苗。政府的责任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都能够获得免费的疫苗。
我作为经济学家，我认同你的这个说法，对吧？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付这个钱，它除了到底你能不能够付以外，它还是一个 perceived value 嘛。但我觉得说，我都值2000块钱，但我其实愿意付，因为我也付得起。好，这个没错。但是我只在想说，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这个疫苗接种这个计划这件事情，当我们常会看到新闻说，哎，又看到这个有钱人就是因为有钱我又可以 cut queue， 然后又给这个钱，然后我还要等，我确实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方式得到这个免费疫苗，但是所谓的你免费的他好歹都要等一等吧，对吧？所以他就会制造这一种就心理上的这种不平衡。而我们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有这种怨气，因为怨气其实已经够多了，对吧？所以它会不会制造就是这一种整体的，它强化了我们对于财富不均衡然后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然后对于甚至说连打疫苗生命都有分贵贱，你可以想象它一定很多这样子的舆论的这个出现，这个这样争议的出现。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当我们希望强调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同等的，不会因为说你有钱能够先付这笔钱，然后你的生命就变得就比较值钱一点，就是我们要尝试维持这样子的一种整体的观感。所以你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一种合理吗？
我想这个前提就是疫苗在现在是稀有的必需品吗？如果疫苗到现在还是稀有的必需品，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市场来决定疫苗的供应。不过现在疫苗的供应其实是足够的，它是必需品，不过是足够的。所以你只要开放一点，你拿到足够的疫苗。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政府必须要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民都能够在今年底以前接种这个疫苗。你只要能够确保这一个能够进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开始开放那些要尽早接种的，它可以通过其他的，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接种疫苗。不要忘记，有一点就是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稀有的必需品，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必需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尽快达到群体免疫。这个群体免疫，不管你最终有没有接种疫苗，这个群体免疫是对你都是好的，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全体的马来西亚人。所以尽快加快这个接种疫苗，是应该目前政府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这个是最重要的目标。
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关于说，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马来西亚药品要进口都必须通过 MPRA 的批准嘛。那么只要 MPRA 批准，像你该说的，就是谁都可以进口疫苗。那么但是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执行方式，就是你必须有这个公司注册，然后要通过那个程序才能够得到这个批准。那么这头它其实就两个争议嘛。第一个就是它真的能够也应该像你刚才说的啊，只要就是大家都愿意的话， 那么都能够进口这些疫苗，反正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它都已经全球认证的，对吧？我们看了很多这个例子，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这个事情，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因为打疫苗不像吃 Panadol 嘛，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严重，所以它真的应该可以这样子做吗？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关于这个疫苗的其中一个引进疫苗其中一个争议就是啊，这个疫苗就是由法玛尼亚克垄断的，但我们知道说你其实不同的公司，包括像刚刚看到的这个利法玛，他就拿到了这个授权，然后进口俄罗斯这个疫苗。所以只要你就能够成立一家公司，或者任何现有的这个私人公司，然后去通过这个注册，然后这个程序，你就能进口疫苗。所以他就似乎又没有出现我们所谓垄断的这个情形。所以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混淆，到底是不是疫苗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看到接种速度不够快，是因为真的出现这个垄断的情况吗？还是其实不是？
其实当然这个是 bureaucracy。当然这个 bureaucracy 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当 MBI 批准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个体法定人或者法定个体来负责这个注册的工作。这个是在程序上是需要的。不过程序是人做的，政策是人做的。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所谓 bypass 绕过这一类的程序的。我不认为所谓真正的垄断真正的发生，只是说这个是药剂公司跟比方说 法玛尼亚克 刘法玛跟另外一个是 solution 签订这个 Cansino 的进口的这个合约这个是供应商跟本地的商家的合约，这个是私人合约，我们不知道。不过其他的疫苗如果真的是没有马来西亚的个体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政府本身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一类的本国的个体的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只是 MBRA 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是行政上的需求，行政上的需求部长可以改，内阁可以改。所以你只要说我今天我要 Johnson & Johnson 的疫苗，我要 Moderna 的疫苗，我要 Sinopharm 的疫苗，那政府内阁应该做决定，部长应该做决定，马上注册，马上进口，这个就解决了。所以不需要通过这种 bureaucracy 来阿基亚说来阻挡这些疫苗的这个注册，你只要注册了，将接下来任何马来西亚的医务人员医生都能够进口这个疫苗，能够接种这个疫苗。
我们谈疫苗接种这个课题谈了超过半个小时，我们一直都在谈说就是大家，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assumption， 就是大家都愿意去注册然后去打疫苗。但我们知道说 vaccine hesitancy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就是我们说的疫苗鱿鱼。当然我在发问题给李医师你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也没有多久以前，那么当时候的这个整个数据还是什么，就是大家还在担忧说愿意注册接种疫苗的这个人口比例还偏低。但可能因为经过我们之前前两轮然后要争这个 AZ 疫苗制造的这个全程话题，也包括说因为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都意识到这个疫苗接种的重要性的时候，当然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来看似乎有开始缓和的现象。就因为我刚才去稍微检查过一下，截至6月2号就是昨天的这个6月2号的这个数据，那么就出现说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有1200多万人已经注册这个疫苗这个接种，那大概就是已经有超过三分一嘛，就是接近38%。当然似乎还偏低，但又比可能两三个礼拜前那几个主要的这个比较经济水平比较贫穷的这个州属吉兰丹、波利士的当时候的这个比还偏低。但是你再去看一看它的比例，除了吉兰丹跟沙巴州以外，其实都已经有逐步提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了，我们来到七八月的时候，当我们现在这1200多万已经注册的完全成功注册了最起码一剂量的这个疫苗，就是我们大概40%人口已经注册已经打了疫苗，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不再是疫苗吃紧的问题，不再是我们刚才谈了那么久到底这个谁应该能够进口疫苗这个课题，而是可能有很大部分的国民依然对要不要去打疫苗然后出现这个犹豫。疫苗供应有，但是需求没有。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在马来西亚严重吗？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首先我先评论一下这个1200万注册疫苗的这个情况这些人肯定是觉得他们要马上接种这个疫苗。如果我们今天有1200万的群众要接种疫苗，如果我们有这个执行力的话， 我们应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里面就马上完成这个1200万要接种疫苗的人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到的话，我们七月尾我们应该接种1200万，就2400万剂。不过我相信以目前所宣布的这个接种率其实是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必须要加快。第二点就是那些所谓 vaccine hesitancy， 当然我们知道绝对还是会有一批人不管你怎么样拿枪指着他头，他也说他不会接种这个疫苗，还是会有的不过我相信这个部分的人还是相对的少。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他并没有所谓 access to information，他没有收到这一类的资讯，他可能在观望，可能一些内陆的地区乡区他没有主动的去注册这个疫苗。所以我们现有所注册的1200万，这些人都是主动性去接种疫苗。These are the converters， 这些人对疫苗的接种的欲望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主动的去接种疫苗。我们现在有一大部分的可能他不介意接种，他是想接种，不过他没有这样强的意愿去接种。像这一批你要去 reach out， 你就必须要通过各方面的网络，尤其地方上的领袖私人事业的医生村长、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等等，一起去提高这个疫苗注重的发现率这个是做得到的。当然那些坚持不肯接种疫苗，我想我们还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不过我想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第一，我建议其实对于高危的群众跟60岁以上的群众，其实政府应该采用一个方式，就是 automatic registration， 就是说你自动纳入这个接种计划，除非你签说你不要接种这个疫苗。因为我们知道高危群众跟这个60岁以上的群众，如果他受到感染，他可能重病率跟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只要这些人，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国家注册机 JPN Jabatan Pendaftaran Negara 的这个资料，自动的把他们纳入接种计划。所以只要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就是政府应该加强他的执行能力，加强人手，去主动的去接触这批人，以确保他们在2-3个月里面接种这个疫苗。其实如果政府真的做得到，只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再把那个1200万已经接种疫苗的群众在这1-2个月里面接种，我想我们8月尾就可以看到曙光，我们8月尾就可以开始放松这些新管理，让经济重新启动。
是，所以我们可能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就是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1年多了，来到今天6月份，我们还在谈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全面大封锁但我们却看到其他的国家能够更早的就已经摆脱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然后来到今天，像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说应该如何加快这个疫苗接种种种不同的这个措施，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其实黎师可能就会提出，就让你来总结一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从这个新冠疫情得到一个更全面的这个教训。那个教训很重要，我们大概现在都一直常说这个疫情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接下来应该会这个再重新可能出现这种全球传播的这个疫情的可能性要比以前来得更大。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做好这个准备。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有哪些重要的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要谨记的？
首先当我们面对这个危机，就当我们面对一场战争其实你必须要把整个国家的机制 reset， 进入战争的目，就是面对战争的状态只是我们虽然讲看到这个国家领袖每一天说我们在面对一场战争，只是他的整个公务员系统就好像 business as usual。怎样讲？首先，如果我们要管控这个疫情，其实我们要几个方式。第一，加强这个接触者追踪系统，只要我们能够把每一个接触者在48小时里面确认、检测跟隔离，我们确定能够确保每一个感染群都是 非常非常小的，不至于会有大爆发的发生。第二，我们必须要有大幅度检测的这个能力，大幅度检测的能力必须要每天能够100万、200万的这个检测的能力，而不是10万、20万的房子。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受感染的人分开，让他有机会继续传播，让疫情继续攀升。第三，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管控我们的边境，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病毒从外国进口。所以第四，当我们确定这个 SOP 的时候， SOP 的确定不能够翻来覆去，必须要 clear and consistent。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天的这个所谓 FMCO。我是福利部长，从现在开始一直到 FMCO 的完成之前，不要再宣布新的 SOP 了，我们就让这个 SOP 考到这个 FMCO 完成，到时再进一步的检讨需要加强还是放松。你每天在翻来覆去改这个 SOP， 人民跟不上，执法人民跟不上，我相信部长本身也跟不上。接下来这个就是管控疫情的方式，接下来我是讲在整体这个自行能力方面，其实当我们进入这一场战争，第一，你面对战争你必须要招兵买马，面对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是病毒，你要招兵买马的应该是加强你的公共卫生的人力跟物力财力资源，你必须要增加更多的人手去做 contact tracing， 去做 mass testing， 去做疫情管控，去监督 SOP。 在过去一年多，卫生部的人手没有增加，尤其是在 public health， 在控制疫情方面没有增加。最近宣布说要增聘这些延聘这些 medical officer， 这个是原有的人手，并不是新的人手，所以这一点是失败。第二，当你面对战争的时候，你应该统筹每一个整个国家面对这场战争，所以你国家的资源分配必须要重新整顿，包括这个公务员系统。现在除了卫生部、除了公益部跟一些少数的部门，大多数的部门都是在半冬眠的情况，因为疫情的影响、 MCO 的影响，他们没有足够的所谓工作做，半冬眠的情况，应该在这个期间动员其他半冬眠的部门，把那些多余的人力资源调动在卫生部，调动在这个疫苗接种，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增加卫生部的能力，增加疫苗接种的能力。有人说如果你去调动其他人，他们没有医务的知识怎么办啊？其实很多卫生部的工作并跟医疗没有关系的，比方说打电话通知你说你的疫苗是在哪里，如何确保你能够根据这个预约的时间抵达这个疫苗，如何确保这个接种中心这个所谓不至于太过拥挤，如何确保擅自接种中心的人员获得这个擅自的设备，如何确保隔离中心的病人获得这个隔离中心的处理，这些不需要医疗的知识，这些你只需要通过任何 minimum 的 training 最基础的训练，我相信一个小六的毕业生都能够训练到协助卫生部控制这个疫情。只是我再一直在强调，他没有，虽然讲我们面对战争，他并没有整顿整个国家的资源来面对这个战争。 MCO 的继续的执行是抗疫的失败，抗疫的失败是因为你没有花足够的资源去做抗疫的工作。 You are putting money into black hole， 放在黑洞里面，你应该把资源放在抗疫。你今天花很多，他刚刚宣布11零级做所谓 public health， 我一看到很高兴最终都有 public health， 不过我一看内容我很失望，因为他所讲的 public health 是一零级5亿5000万是给医疗新冠病毒的病人。 This is not public health， This is treatment， This is medical treatment， This is not public health。 还有4亿5000万是给这些所谓隔离中心这个跟 public health 还是有点关系。不过你花更多的钱去医疗这个新冠病毒的病人，你花很多的资源去隔离这个病人，不过你没有增加你的资源去管控，去做接触者追踪，去做 mass testing， 去压低这个疫情，你的钱是丢进黑洞里面。我讲更多的钱也不够用，应该有更多的资源放在管控疫情，当然现在应该有更多的资源通过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加快速度控制这个疫情。现在我们应该是没有选择，疫苗是唯一的选择。
好，感谢李文才医师你的分享。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财经拷问，听到的就是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师和我们聊到大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抗疫和疫苗的课题。我是黄景荣，我们下一次再见。